齐老师你好。
你好。
那个齐老师就是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有两个多月这个咒语念错了，那个怎么办呢？
你是已经打多少座了？
一百多座了。
七百多座了。七百多座就是这有两个月念错。那个这七百多座不止两个月啊。
那个前几个月是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，到以后我觉得听说是直接念森巴拉森巴拉，就把那个巴拉巴拉去了。
你听谁说的？
我忘记了，反正是就是
他说前头没有巴拉巴拉。
不听错了，就是我的事情，不是人家的事情。
听错了，老人教咒语有没有啊？
有，我今天查了。
你听别人的，不听老人的。
那个是我的失误，那个还是忏悔。今天是跟师兄沟通，我才知道两个多月，其实两个多月，今年这个去年冬天的事情，这是。
这咋办
啊？我就发愁啊。
七百多座了，这么多。你要是少啊，这很干脆从头吧。你这七百多座了，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，当然从头最好。
从头最好啊，哎，那就从头打呀。
你注意啊，这个咒语你可别少了，你都念习惯少了是不是？现在习惯念的少了是吧？
不是，那才改可不行了，才改可不行了，不习惯。
我不是，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说你现在念咒是不是念习惯的是少了是吧？
现在就两个月了，就习惯了。
习惯念少，习惯以前都不要那个嗡巴拉巴拉是吗？
你
那不直接回答啊？
这什么意思？是你说？
我不了解你现在念咒的习惯呢？哪一个念熟了呀？是少的念熟了呀？多的念熟了？
一开始是念不熟，现在是少的念熟了。
少的念熟了不对的，你先把那一个正确的念熟了以后再开始咋做吧。
啊！
拐就拐到你。不知不觉就拐到你熟悉的咒语上了。
对。
那你不你把这个正确的咒语念出来以后才开始打坐。
行。行。那好齐老师。
那没有那个不熟练的。熟练的你成了你念诵的习惯，这样才开始吧。
那我重熟悉一下。老师我下麦了吧。
师兄过年好，师傅过年好。
你好。
师傅，你说我那个打坐的时候吧，下半场有时候就刚想换腿，但是我觉得我那腿不换也行。原来刚开始打的时候还很有毅力，不太换哈。现在吧，就是那个心的问题哈，就控制不住，想着换。你说可不可以呢？
我们没有要求腿，不要求怎么盘坐，你别难为那个腿了。你说换腿，它是疼了再换。
我也不
别难为它了。甚至连盘来连散盘都不盘也可以。
我就是觉得是个心理问题哈，他就是想换，就那么个意思。
你是咋盘腿的？
我就是单盘。
单盘也不要，散盘也不要，干脆坐五六寸高，两腿交叉着地。两腿交叉着地就是不在座上，在地下搁着呢，连散盘都不能算，都可以，不要求腿。别去难为这个腿了。
心里对这个腿要求的，感觉很严哈。原来一直因为
心里想要求严，你到打完前座以后专门去修腿都可以，别拿着腿影响到你前座了。
我做的少哈，但是我就觉得是，那个打坐的时候。单盘着不是也对这个腿好呢哈，也拉筋。
现在你前座没完成了，重点在完成前座上。算了，那你愿意去哪位就不说了，说还是。
好，师傅，我那个前几天吧和老公吵起来了，还那个还骂他了哈，骂了以后吧，好几天就不如法，我就感觉自己打坐的时候就不好，就那个心哈就走神的厉害。我也不知怎么忏悔。
你再说你那个腿，你那个腿这个别勉强盘腿了。
但是
你打完前座以后专门练腿，我就不反对。 这钱你别难为那个腿了，因为腿影响前途不值得。
哦，但是我腿不疼也不麻哈，但是他就是那个心管不住，想着换换他。
唉，
啊，那就那换的话就是可不可以呀？我是说，
我不随着你的意思走，我说不要就腿，别难为腿了。我能随着你的意思走，随着你这个一走就盘着吧，那就成了这个了。不盘，盘它干什么？不要求你何必盘呢？
哦，我原来我理解错了啊，就是把腿看得格外重要。
不影响啊，你打完拳头以后专门练腿都不反对，都不说过了，跟这个话。
哦，
先说前座，先不说腿，你想练腿以后练。前座完成以后练。
哦，那我盘着也行呢，反正是。
你要是没事，谁说不行啊？你不是有事吗？
对对对，好，谢谢师傅。
双盘比单盘更好，但是你做不到，没人勉强你去双盘。
哦哦，知道知道了，师傅。
齐老师好，各位师兄好，就是如果说坐长途飞机或者火车，这个时间比较长，比如说坐飞机有20个小时左右，加上前后的这个短途，大概可能要超过24小时。这种情况下，在飞机座位上，坐2个小时，就是
可以的，
可以是吧？那个手上就是也要照着咱们那个黄布吗？还是说
你可以在黄布上头再搭上个衣服吗？
明白了，好，好的。就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，咱们有没有那个师兄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？因为我大概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，可能要去医院住几天院做一个检查。
也可以搭住
了。因为我那个腿吧特别硬，所以现在坐的就比较高，属于散盘。就是大概可能得离地有15公分左右吧。
没有要求，随便，不要求腿。
好，那我明白了。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多换几次呗。
没有说换，尽管没有人敢吹牛他没动过，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要动，还是这么说。
尽量不要动。
不讲尽量，就是不要动。
那做不到也没办法，那就动呗。
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，但是这么说。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这不能讨价还价的，不能说动动也没关系，这话是不能说的。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，请秦老师能不能开示一下？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，有很多商家，那我要买的这个菜可能要货比三家，同时也要讨价还价，过程当中我如何去关照自己？
就是给关照专门买菜吧，不要考虑关照了。
那讨价还价的时候呢，或者说我觉得这家不好那家好的时候，这算不算分别心呢？还是说虽然是分别，但是事后我不记在心里的，不挂在心里，就把这事儿翻篇忘了？
解释咋解释？这个时候不关照，人说的是。
这个时候不用关照。
做事的时候都不关照。
哦，那这个算分别心吗？
算不算分别心跟关照都没关系，算也没关系，不算也没关系，都跟关照没关系，都不要关照。算不算就怎么了？算上分别心他就怎么了？不算分别心又怎么了？算不算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听听，
不是说要尽量的减少这种分别心吗？
别不要尽量，当然是。
那这点我还没明白，齐老师。那比如说我说这家不好，那家好。这个算分别吗？这应该算吧？还是说我对这件事的理解从根上就不对？
你买菜不买菜吧，别拿这种事进来买菜里掺和啥了啊？不掺和了啊？好吧，买菜是不好好买菜，千般计较，哎，真是。
这个买菜的时候，就像您说的千般计较，就是比来比去，这个是不是也是习性呢？
不适应又怎么了？不适应又怎么了？什么不要？刚才又那么吃亏，是不是又怎么影响你啥了？是不是有啥关系啊？刚才都搁那弄，是不是？
这块我还没转过，还没转过弯来。
干啥玩？干啥玩？干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。
好吧，我再学一段时间，再看看能不能那什么吧。
买菜是不和买菜哪一种习俗？买菜不和买菜千般计较。
好了，老师，我没问题了。
好，我问师傅个问题，我现在就是还是吃肉，有时候。
实际上啊，我们吃肉这个，人家那就是世俗上的人，也没有信仰佛教的，人家都不吃肉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吃肉对身体有害，这对身体也没好处。不要说有信仰，有信仰更不吃肉；不要说有信仰的，就是没有信仰的人，他也不吃肉。吃肉对身体有害，没有好处。
嗯，就是，过去年轻时候吧，哎，很少很少的吃啊，现在上岁数了。反而就是老觉得吃肉有劲儿有力气，所以就反而上岁数了还吃，年轻时候很少很少吃。
你干啥重活啊？平常干啥活要有力气？嗯，
那不就是感觉那个看孩子啥的家务哈，这个身体就感觉吃
不吃就干不动了啊。
也不是啥原因，反正就是有那么个也不有那个想法哈。
不见得，你要不你试试，吃素也能干得动。
那鸡蛋也不能吃啊。
鸡蛋这个一直有争论呢、到现在也没个结果。特别是现在有的说养鸡场都没有公鸡，这鸡蛋都孵不出来小鸡儿，它都不属于生命。这又这个理由，一直都没真结束，一直都没有结束这个争论。有的说能吃，有的说不能吃。
我有个那个就是，有个师兄吧，我跟着他关系挺好的，他就是不吃，一点儿也不吃荤，他那个身体哈素质就不行哈，那个我就老感觉他又黑黑的，皮肤也不好，又那个。经常感冒，最近吧年前了，那个双胳膊上又起了那么多的白癜风，那他那个医生就说他免疫力太低了哈、我也老感觉是不是那吃的不好，是不是就有免疫力下降？
这不吃鸡蛋造成的？
就
是。
我那个师兄是记得挺好，这么多年，但是就老感觉他各方面不行哈，气色。身体状态感觉他都不行。我也身边有几个学佛的那个信仰佛教，他那个什么皮肤就是不好看，就是黑胡拉爬，吃素吃老是这样认为。
不见得
啊，其实也不见得哈，那去寺院看寺院的师傅，人家也有些气质挺好的哈，皮肤也挺好的。但是我最近吧哈，你看带孩子带的吧，就总是在吃点肉。我也想彻底，那今天晚上听师傅说了，那我从明天早上开始我就不吃了，一点也不吃了，吃个蛋可以，师傅哈，我可以吃上个鸡蛋一天。好了，那我就下麦吧，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兄。对这个发心问题，这个发心确实不行，我这接触佛法确实。时间短哈，这个发心不行。
你不能拿济公当成吃肉的借口啊！
对对对，啊，我现在这么我这么近距离的，聆听这个齐老师这个开示哈，我空里这不就看那个，齐老师那个，那个开示，2013年的你的开示，我今天晚上就看了你三集了。挺好的哈。那我就再问问这个问题吧，我就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吃了，我就彻底的断绝了。我反正也没杀过生，但是哈，过去的时候那个蝎子呢，活的虾呀哈，这些东西活的我是煮
的。你想要是没人买他就杀的时候他就不杀了，你以为就那个拿刀那个杀的人他负责任呢？那杀完以后有人买，他在这个生意才能做下去，没人买他就不杀了。所以说不是他自己杀的，大家一块杀的，可以认为
是。
杀我是没杀过动物的。
没杀啊，那
这个虾和这个蟹我是煮过了。 嗯，我是主观。
行，你听师傅跟你说啊，你咋都不听啊？你吃肉，你就参与杀生了，你知道吗？
对对对对，是。
参与杀生，
杀生就是为我们吃肉的杀生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、
嗯、
就是变相的变相的杀生嘛，是。
对、
嗯。明天开始，我彻底，我彻底不吃了。
好，休息师兄。
嗯，好，那个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兄开示。好了，我下麦。嗯，啊，我再问请教一下师傅，这个就是平时你像那个信了我就以后，你说这个化妆品啊，这个化妆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啊、有没有说法？这个影响不影响？嗯，
有说法，这个事儿有说法，但是好像是这种说法好像是没有吃肉这事儿严重啊，不像吃肉这么严重，也有说
法。哦，那就是啊，化妆品无所谓呢，哈、啊，收拾
无所谓，也有说法，但是没有那个吃肉这个严重。
哦，嗯，那个配饰呢？那配饰应该也没，有时候带点饰品吧，就感觉那观世音菩萨不是也。那么庄严嘛，那么好看嘛，就是这样找借口。
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哎，这都不，这都没有吃肉严重，这事
儿。嗯，好，那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嗯，好，好了，我下麦了，师兄。嗯，
一师兄，你看《五净肉》里面叫“不见不闻不为我杀”，他去买肉的话，那杀的人就会买的人。而杀呀，怎么就
他说的是三净肉的概念，所谓三净肉、
嗯、
不见杀，不为不闻杀，不为自己所杀，他讲的是三净肉。
师傅，师傅就说这个卖肉的和买肉的这种关系，我觉得这卖肉的就为买肉的而杀嘛，所以这买肉的是不是也参与？
后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吃肉，就是三净肉也不吃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讲这个三净肉、嗯这要是对于不吃肉的人来说没有多大，就是不是多重要的，啥么都不吃，三净肉也不吃，这多干脆啊，这样、
嗯、是啊是啊，
三净肉就是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自己所杀，这一个是一般在西藏他说这个呀，因为他没有不长庄稼，不长蔬菜，都是动物吃草，人吃动物，他都是这样，但是呢一般寺院里都不是他自己杀的，都是买来现成的肉，寺院也不得不吃肉啊，因为他是都没有粮食，没有蔬菜，这是过去，现在好像是有铁路了，有公路了，能运输了，再加上有大棚了，技术有了，好像也能长了，这个事儿往后来西藏可能没有人在那用这个做理由了，他只要有粮食有蔬菜、嗯，还是不应该吃肉的。
嗯，
原来他那地方是没有，要是不吃肉人就没吃的了，他是那样的。现在跟过去不同了，条件比过去好了，但他地方上还是那个习惯，动物吃草，人吃动物，还是这样。
嗯，郑师兄请开麦。
啊，齐老师好。
啊，你好。
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。就是五十阴魔那个色阴去的事情。
什么？
他这其中有一段是这个净言妙明其身内彻这一段，我把它占一下。
好，我来看看。
是不是阿难复以此心净言妙明其身内彻，是人忽然于其身内实出饶毁身相宛然，亦无伤毁，是这一段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一段，就是这一段。精言妙明其身内彻，世人忽然于其身内释出，这个是销毁是不是？不知道，身相宛然，亦无伤毁，此名精明，留意形体，似但精行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界，即受群邪，释出恼毁。就是阿难复以此心精言妙明其身内彻，世人忽然于其身内释出恼毁，世人忽然于其身内释出恼毁，身相宛然，亦无伤毁，此名精明，留意形体， 斯但经行，但得书非为圣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就这一段，他这个经言妙明，其身内彻，在身内实处挠回，身相枉然，亦无伤悔。此名精明留意形体，斯但精行，暂则如是，废为圣正。他这个精明留意形体，他这一段是，他是什么意思？
看这个啥？这个这不是眼睛里的吗？
啊，对对。
楞严要解，你看看里头有解释。
我把它拷过来啊，嗯。
楞严要解。
楞严要解，
叫彻照身体内的一切，甚至能把能用手把体内的寄生虫识出生来，身相和依旧和原来一样，无丝毫的伤损。这是因为精明心光留意于形体，此时虽然未破摄因，但是摄智已经虚明，所以会出现这种镜像。但这只是精进修行禅定功深而暂时出现的境界，并没有真正破摄因而种圣果。如果明白这只是暂时的路途风光而不执着，能将这种境界化空而不以为是证到了圣果，就叫做善境界。如果以为已经证到圣果，执着神通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，这是第二种摄因境界。经言妙明，
明白这是暂时路途的风光，不执着，能将这种境界化空而不以为是圣果，就是善境界。这是色因的境界。但那一句话是这个，他说是因为精明的心光留意到了形体上面，才会出现这种境界。他这个精明的这个心光跟这个形体，他是也没有关系是吧？
我都看不出来，哪有啥关系？关系的事了。
哦，对对对。
为啥考虑有没有关系啊？因为精明心光留意形体，一看就懂了。你弄个关系不关系来，这不就越来越不好懂了？
啊，就是以前
本来是很容易看懂，你弄过来个关系就不好懂了吧？何苦呢？
啊，对对对对，以前是习惯这种思维，后来是就是吸气了。就是现在我就是问这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我修行就是感觉这念头妄念还是比较多，就是对境界上还是功夫不太得力，我想着还是要合理安排一下，或者是在世上勤加的磨练，就是妄念特别多。
你是修心灵心法的吗？
啊，对，我是修心灵心。
修了千座完成了没有？修了多少座了？
修了100多座，千座还完成。
好吧，那这个不会完不成千座吧？
啊，完成千座，可以完成千座。
好吧。千多以后再讨论，现在先不讨论了，完成千多吧。
啊，行行。
哎，齐老师啊。
啊，您好。
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就说是我忘了是《金刚经》说还是《圆觉经》说了，就说每当咱们众生每就说在明心见性的一刹那，大地山河跟那个魔王的宫殿都震动，就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说咱们就说在三界的这众生有没有一个基数呢？比如说有100个，说明心见性一个，那就剩99个了，就是越来越少，或者说怎么说有这么一个基数没有？
啥是基数啊？基数啥意思？
你是不是就说佛界有增加，有圣人有增加，然后众生有减少？是不是这一概念？
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
师父他是问的这个问题，如果有一个人成道了，那是不是佛界就增加了一位，那个众生界就减少了？
少了一位。对，
嗯，
众生皆毗
荼。在婆不登，在众生不减。嗯，因为他们都是无央数，就是无穷多的。
哦，知道了，明白了。
他们都是无穷多的，无穷多减也不少，无穷多加也不会多。
但是就以这个明心见性为界限的话，
有问题吗？
也是，倒是也是也没问题，就是我想的是我是没问题。嗯，好，谢谢齐老师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刚才这师兄说这个，就是这个关照问题。我说我的关照方法，您看我这么关照对不对啊？就是比如说我做什么事儿，比如说我做饭呢，我想起我开车这个该得欠点撞人，那就是妄想，就是说除了做饭之外的想法都是妄念，就是断的。比如我开车的时候，我想起做饭该得搁盐搁多了，这也是妄念，就是说你干什么想别的就是妄念。我这么做，这么关照对不对啊？
你这哪是关照啊？你这是属于在说明什么叫妄念？说这个问题，这跟关照有啥关系？
啊，就是啊，那就知道妄念，这不就知道怎么关照了吗？我就说这意思。
知道妄念就知道关照啥意思？
那要不知道关照，不是不知道妄念，那关什么关的不就是关的妄念吗？
阶段妄念，就这个阶段叫做关照，可以。
啊，就是你看见了阶段它呀，就是
阶段
所为之不就关照。
你给我妄念当关照，
啊，
阶段是关照。关照
是
动词，
啊，就
是
阶段
关照是动词。
啊，是。啊，我对，是您啊，对，您这么说，是，就说我在关照的基础上，你得先知道什么是妄念，再去就是说阶段它，就是我是这意思。
阶段是关照
啊，阶段是关照啊，是。那我这么就说啊，我是关照，就我这么认为，这个就是我这么分析，就是所谓的妄念，这么认可对不对？应该，我感觉应该是应该是没问题吧？因为
妄念肯定是跟关照没有关系，阶段才是关照。
就说这妄念，我这么。就说刚才我这么说的妄念，就这么认为，这么认为的妄念。
你怎么认为？你怎么认为的？
就比如我做饭的时候，我想起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开车前撞一人，这就属于妄念。可以这么说。
撞人咋属于妄念呢？
就是我正做饭的时候，想起我刚才下班回来开车的时候的事儿了，那就是属于妄念了呗。
啥妄念呢？咋回事啊？你开车撞人了还回家做饭呢？开车撞人就回不了家了。
打妄想嘛，
他问。对呀，就是我做饭的时候正打妄想呢，这开车这不就是妄念吗？就是说这就是妄想嘛。
哦，那是妄想怎么了？
啊，是，我就说我平时啊，就是啊，您是啊，就是啊。就说知道妄想，这不就断了？不随他不就得了？就是我就是这意思。
咋的说的是？
行，您
嗯嗯，师傅，
我就
是啊，是师兄，你是说不知道关照的时候到底该断不断，断还是不断？就是先要判断一下是不是妄想。如果是妄想，我就断；不是妄想，我就不断。
这不是这回事，钱的你
懂。我就是。
这问题
就跟刚才前面师兄有一说买菜跟人家还价不还价，我就想还价不还价，就跟刚才齐老师说似的，那会儿不关照，还价不还价都无所谓，也那根本就不是妄想，因为你就是正在做这件事儿，也别考虑什么还价什么。
可是师兄，你没听到那句话吗？嗯，师傅引用了禅师老禅师的一句话，古禅师一句话。那个吃饭是不好好吃饭，百般虚说；睡觉是不好好睡觉，百般千般千般计较。
那个如果说不是
你说
这个也可以，
没有意义，不是说没有意义，是说你这个谈不上关照，你知道吗？
那这就是说是那个那那么说肯定也肯定是没问题，但是就说这个得随着公共深浅来界定这个，就说这个话语怎么做去。
我都不知道你说的啥，什么界定什么界定啥？
不是，我刚才说这个，就是说，是刚才我其实这个是关照跟那个妄念是一块堆说了，就是是齐老师他把我这个给问题给他给这个给单独说了，就是说关照跟妄念是两个，是因为就是我认为就是。你关照之前你得先知道妄念，你不知道妄念你怎么关照关什么呀，就是说我就是这意思，我就是一块堆说了，就说比如说咱做饭的时候，你想下班前装上车了，首先你知道这个开车是妄念，所以你还能断呢，还能关照呢，如果说你不知道它妄念你怎么关怎么断，就是我就是这意思，就平时这么做
越扯越远，我觉得这样扯。实际上关照着起念就断，你到最后关好了是什么样啊，不起念就断过了，他都起不了了，这才是关照的效果。你这可好，还看看他是不是妄念，早都妄念，不是这一念下去到啥时候了。
哎呀真是。
关照关的好都起不来，妄念就起不来，还没有起就断尽了。那当然是关照都关照好。
那是这我说的就是这跟刚才这跟刚才这个李华师兄举的例子，就是说这禅师这句话，就是那得随着就是那得随着功夫的深浅啊，比如说当没做到那种功夫肯定到不了，还没到那种地步呢。就这不是有以前有这么一个公案叫什么叫石头不，就是石头你这人的念头就是不冤。这就是作为最初的，就是你认识他就不冤，你先别说他随不随，你先认识他就不冤，就是有那么一公案，我忘了那什么公案。接茬你认识他之后再不随，就是一步一步来呗，因为咱们公务没做到那种地步，肯定到不了说这个这念头还没那个体就给断了，肯定就是说如果公务不到肯定做不到，就应该这么认为，我是妄念首先是没错吧，齐老师。
你说的啥我都没听懂，啥妄念没错啊。
就说做饭的时候想到撞车的事儿肯定是这就是妄念，首先这么定义妄念应该是没错吧。
定义妄念干啥用啊，都没必要去定义那干啥用啊。
那您这么说我倒糊涂了，那不定义妄念您都不知道妄念什么，那关什么呀。
你说呢，不就说了关照关的好根本念都没起来就起不来了，你这可好先定义后再去关，哪有这些像你这样说的呀，哪不需要先定义，念起即绝，根本就不用先定义，念的要关的好的话这就起不来了，都还没起来就不知道了，马上就都没起来就断掉了，起不来了都。
是念起即绝，这个念指的是妄念呀、啊。
他妄念的啥妄念啊，人不多事啊。
哇，
你像你想的这样。
我不知道说，比如我炒菜呢，那我搁盐我想起这念，那不能断呀、啊、那要断还怎么炒还怎么做饭呀、
啊、正搁盐呢、啊、
您那说我倒糊涂了，刚才我觉得我那么想好像挺对的，我您那一说我现在倒没明白。
你是先判断他是妄念，然后再关照，早都晚了，还判断什么呀？没有你这样判断的，哪这样判断的？你这算关照啊？你这就是这叫妄想纷飞，你这叫。
就算是妄念纷飞，他也得就说你最起码你知道，首先你跟着飞啊，你不知道跟着飞，那不是你永远老飞着吗？
咋飞啊？我听不懂他说这个。谁能听懂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意思，啥飞啊，什么飞啊，反正离了先判断一下，没这就除了这个内容没别的，就是要判断一下，哪会呢，就判断一下找都不行啊，哪弄这个呀，判断什么呀，判断一下哪去判断啥，这正念妄念呢、啊、谁去判断呢，关照跟你这个判断毫无关系，咋能想这种想法呢。
就是还是那个分别意识心的心在那。
对对，是意识分别心在那分别着。
分别心意识在动。
那分别就最最用最初的来说呢？不是，齐老师，那你最初的时候可不就是用的意识心去分别什么是妄念，什么是正念吗？
没这事儿，谁看你也不这样，断它，断就是观照。分别啥呀？分别根本没你这个分别这一步。
你这您说我断，就是在
这
么
做吧？你是实际这样观照了，你是打就没有实际的这假设了。我问你，实际上就这样弄的？
我平时就是这么弄的。
你平时就是先看看是不是妄念，然后再去断。
不是，
你自己信
不
信？不
是平时看，
你看
先看师傅，
有时候他就已经招供了，他说你再去断他一下。哪里你讲的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，连你自己人的实际情况都不符合。你说你是这样的，不可能是这样的。你先看看是不是妄念，回头再断它，不用回头。你这一判，你这一判断是不是它就已经没了那妄念？所以你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，你这说这个，我就是这样的，这不是假话吗？你不可能
是
这样的。
不是我这跟您叙述，我这么说是妄念，但当时就比如我自己平时就是这样，当时做什么有什么想法不管，但是说来另外的念头，当时就断它呀。
那你还说判断的是不是妄念？这
不用判断，我就是说现在跟您叙述，我这么叙述用语言表达的，就说如果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跟您聊天呢，突然想起比如说想起孩子的事了，那就断它了。我跟您叙述得这么叙述啊。
叙述啥呀？我跟您把我说糊涂了。
哎呦。那就是我语言表达差点意思。我表达不清楚。行，我再好好，我再好好看那有关那妄念的妄念观照。我感觉应该我这方。
是不是妄念？你这个我没顾得看好是不是妄念，那都已经没了那点。你要去看吧。
哦，其实这问题啊，其实这问题我还真没想问您，您知道不？我刚才听这师兄问，我想跟您就是确定一下，我觉得我这个方法，我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就是我感觉。
没说啥方法，你看没啥问题，你说这方法是不可能的，你看你
这样的。啊，那就是我错了，做错了。行啊，那我再好好看看关这方面的，再看看。行啊，老齐老师，行啊，谢谢您。
齐老师，新年好。
您好。
啊，李凡师兄好，新年好。齐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那些狗啊，那些动物啊，它见到我在拜又流眼泪，我也跟着流眼泪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，
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这样，还是有的是这样，有的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
是狗是这样子，
并不是所有的狗都见你都有流泪，有的狗见你流泪，有的狗见你不流泪。
对对对对，
对，这才对，这才对。
嗯嗯，
这有啥奇怪的呀？我还见过了狗拱到我怀里灌顶呢。我见过了，但并不是所有的狗都这样，有少数的狗是这样，才见过两回。
这我要帮他们解
释。所有的我见过的狗可不止两条狗，那这狗多了，但是只有两条狗，它拱到那这个就是要求灌顶那个样就来了。我可见过两回这个，但是那狗太多了，我见过狗太多了，都不是这样的，少数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你见那狗见你流眼泪的也不是多数，少数的，多数狗都不流眼泪。
是，我要怎么帮他解脱啊？我也跟着流眼泪。
那就跟着流眼泪呗。那你咋帮他解脱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不过我遇到那狗我好办了，我知道他是要求灌顶了，我就灌呗，就念大光明咒灌灌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他这流眼泪干什么呀？我不清楚了。
哦，好的，清楚了。谢谢齐老师。
你好，齐老师，可以听到吗？
听到。
就是说我看那个群里发了一段那个好像是您的那个对话，然后就是说这个说是梦里醒了之后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说 好像说你在梦里杀了人，法官传讯你，但是就是说，那么现实中如果我真的杀了人，那是不是我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？那不，他是梦吗？就是我对这个还有点疑惑。
现实中当然不是梦，是拿梦做比喻了呀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就是他这个，就是说到底怎么理解才是贴切的，就是说是合适的。
为什么要理解呀、啊？你是理解什么了？我听听，哪不能理解了？你先说你的。
就是他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导的话，那么我在现实中我就杀个人，那我是不是我就是如果我真的做梦，那我醒了他确实没事啊，那我在梦里他杀了人没事，我醒起来我没有杀人，但是我在现实中我杀了人，那么我立刻就要被抓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我说这个意思。
你在梦里杀了人，他要是不醒梦的话，梦里把你抓进去，这个枪毙了，那是在梦里的事儿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那现实中那被杀了，那这个怎么理解呢？
你说的啥我都听不懂。你说梦里杀人，现实为啥？怎么可能啊？这哪有可能、啊？
就是说我梦里，比如说我梦里杀了人，被抓进去了，这个故事完成了。那么我在现实中杀了人，我也被枪毙了。那就是说我在现实中，那这个是不是梦？
什么逻辑啊？这是杀了人被枪毙就算梦？这什么逻辑啊？
啊，不是，您的意思那个比喻是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杀人，我们醒了之后，实际上他是没事的，对吧？我一醒，哎，那是梦的。
比喻是比喻这样的，你听着的啊，现实中杀了人，现实中把你枪毙了，不管怎样，佛性还在，那就比喻为梦，不因为现实中把你杀了，把那个佛性也给干掉了，不等于这个。这
我知道您的意思，就是说那么。我被杀之后，我是去哪里了呢？那我佛性还在，那我是不是就回归佛性了呢？还是说我随业流转了呢？
当然随业流转了，造业受报嘛。
啊，随业流转。那么我还想问一个，就是说，那穆建连他好像神通第一，也被乱棍打死了。那么他这个是不是定业不可转呢？就是说，我看您说的是定业什么不定业都不存在了，都是就是说都没有了。但是穆建连
我没有说没有，哪有这个意思啊？
就是我看的
不定义都没有，哪有这个意思啊？
我好像是刚才看到群里发的有这么一段，所以就
有这么一段是你说定义和最后不定义都没有了，是哪一段里说的吗？
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啊，
找
找一下。然后那个师兄让我进来问你，所以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就是说。我们不在乎这个有没有说，我们重点就是说，那么定业到底是不是可以转的？
定业都已经报在报着，还咋转呢？
对，就是说我的意思也是说，定业是不可转的，不定业才有可能
转。那是没法转了，都已经形成了，转啥？
对对对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就是说，定业是不可以转的，那么相当于了凡四蕴，它可以改变命运的。他的命运也是定业吧，也是注定的。
那不能说定业，往昔罪业应多恶道，已经世人听见故，往昔罪业则为消灭，这个则为消灭的就不是定业，定业哪能消灭啊？
你的意思就是已经成熟的、已经在受的，这个是转不了的。
这是一种定业，还有也转不了的，你就不能把定业说成只有这一种形式。这是一种定业，比较容易懂，所以这么说了。其实一定要报的定业不仅仅就这一种形式。
那意思就是说定业不可转了，不定业可以转。简单。
你谁都知道的呀。当然定业不可转了。
那么就是说我还想问一个，就是说那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后，我们的八字是不是定了？八字里面就已经。
那就算定业，你怎么定业这么概念呢？你那八字就算定业、什么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
不是，我说的意思是，那我是问你八字是不是定业，我是在问你
定业。
那八字不是定业，那有些算命的算得很准，那这怎么理解？
不、你说算命算得准它就成定业了，那就是说那个造业受报就该受这个报，它这个预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呀、但是确实是很准吗？它算不准修行人的，修行人他就不该算，他也知道。凡是算命的他都知道算不准修行人。
但是我看过一个那个叫什么大宅门的导演，他被采访的时候他说过，他小时候找了一个算命很神的一个先生，然后给他算的确实是后面他的人生轨迹基本上都按照他所算的在走，他说准得很。
那他这是遇到高手了呗。 但是就是高手他也算不准修行人。
修行人那什么叫修行人呢？
修行人，修行人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求解脱的人就是修行人，他算不准的这个。
哦哦哦，那我们应该如何解脱呢？我们人生皆苦啊。
如何解脱？修行解脱啊，你不知道明摆着的事还如何解脱吗？
修行，修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框架，具体如何修行？
你说或者参禅或者修密，这就叫修行吗？
参禅修密，那净土是不是也是叫修行的？
你说的就是活念佛吗？你怎么把活念佛忘了？
哦哦哦，你的意思这些都可以，这些都叫修行？
当然都是修行了。
那就念一句佛号就行了呗，平常这是最简单的呗。
那很简单，倒是省事儿。念一句佛号，目的是往生，这就是净土宗啊。
但是我看也有说法，念到最后一心不乱，也可以叫那个什么叫禅净合一嘛，也可以就是证得自信，也可以就是说顿时这个叫什么叫。
你刚才说的定业，你现在又弄证得自信，又弄这个事了。你不是转了，你的话题已经转了，你知道吗？
对对，那个定业的事儿我已经理解了，按照您的这个思路我已经理解了。现在就是说这个念佛的话，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开悟见性，对吧？我看也有这样一个说法。
只有转成另外的问题了，跟那个定业的问题没有关系了。现在说的。
嗯，定业。
说着说着就跑题了，你看咋样？你看。
而定业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我其实还没有理解，就是什么样的定业就是不可转，什么样的业是可以转。
定业哪会可以转呢、啊、定业就是不可转。
定业不可以转，怎么知道这个业是自己的定业的？
怎么知道哪个业？怎么知道啥事啊？都是怎么知道啥？怎么知道啊？听不懂你说的话，哪跟哪样都是。
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
你这样的，我要想知道要好办，要想知道就。多看看佛经怎么说的，看看经论怎么说的，看看善知识怎么开始的，别自己揣摩，你那个揣摩他不可相信，别揣摩了啊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那谢谢你，我没有问题了。好、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齐老师。
师傅好，我吧有个疑惑哈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哈，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问，但是我也老是有疑惑，那我还是问问齐老师吧。就是我吧哈，今年夏天，那就是说去年吧，夏天那会儿感冒很严重，就是那会儿又是那病毒啥的吧。我本身吧气管不好，有个老根儿，平时不犯，但是那会儿连看孩子加上病毒啥的，一下子就抵抗力就不行了，所以就犯了那个气管的毛病吧，就咳嗽啊发烧啥的，就浑身无力。然后我吧哈就哎呀，打针也打了很长时间了。哎，一直就不好，一直就有很多痰，不是。然后吧哈，我就我当时还没有灌顶，也没有那个打这个心中心坐，我就偶尔的打那个六字明，也不坚持什么，打的很少。但是呢我那个就那个常常的念那个妈咪贝贝哼。结果呢有一天一直就是不好，打了针很长时间也不好，因为我这个气管它是个老慢支，老支管哈，不管硬了，就是说吃药也不管硬，哎，我就没办法了哈。结果吧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，梦见吧观世音菩萨指点我啊，他说你就点一颗心灯。那我说什么样的灯啊？他说你就供那个，你就去供灯，供个最大的还是。结果我醒了以后就跟孩子说了哈，也没当回事，也没办，又一直身体就是一直没好，就是好不了。然后吧我就那个过了一段时间，过了有我觉得过了得一周多吧哈，我就跟我一个师兄说起这个事儿来，打电话。他说是你看哈，观音菩萨给你指点了，你还不去供。那我这不就去，我就说那我明天快去吧，结果就和孩子一起去了哈。去吧就可是上的问了寺里的师傅说啊，那我就上个最高的，结果就上了。结果我就感觉也很奇妙哈，也没吃药也没啥的，这三四天以后我渐渐的就好了。你说我这个事师傅哈，我你说是巧合还是确实是有感应哈？我这个事儿吧，我 因为也不知我问的对不对。
你说这不管是巧合还是感应，就算是巧合，你再遇见病的时候再去巧合一回好不好？
哎，我觉得吧，不应该是巧合。
应该的，你这次巧合一回好了，你再去巧合一回看看能不能好。要是也能好的话，你再说巧合还能说得成吗？
哎，所以我就是加快了我这个灌顶的这个速度哈，就觉得我就非常坚信哈这个事儿，所以我就一直就是这个愿力很大哈，也去拜观音哈。前一期吧，年前那会儿还去了普陀山，还专门去拜观音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那听了师傅这个开示哈，我更加坚定了哈。好，谢谢师傅。
嗯，